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曹立忠，我们这又在空中主日学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讲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最后一项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手头没有圣经你可以听我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这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经常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好像有一个公义的样子，没有有一个敬虔的样子，可是没有一个内在的实质。因为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主耶稣这样说，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就会因为这样就很藐视敬虔的样子，有时候他们故意的反其道而行，故意要做出随便的样子来，免得人家说他们好像有一个敬虔的外貌。甚至有时候他们看见有的人可能很持守一些敬虔的样式，可能他们就会批评他们，也许嘲笑他们。可是我想那是不对的，敬虔当然主要是一个内在的事，一个人一样可以也许很活泼，跟别人在那里欢笑，出去郊游吃东西，仍然是敬虔的。可是我还是相信一个敬虔的人一定有一种特质在他身上，还是会表现出敬虔的样子来。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是错的，可是敬虔的外貌本身并不是错的。一个真正敬虔的有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我想到全福会的创始人 Demos Shakarian， 他的祖父在他的故事里面提到他的祖父，这是我在很多年前就读过的故事。他的祖父他们生长在亚美尼亚，就是在中亚洲的地方。他们很敬虔爱主，可是他的祖父不太相信关于圣灵的工作。那离开他们等高加索山那边，另外山的另外一边有就是俄罗斯的境界，有一些俄罗斯的基督徒，他们里面有一群人，他们是相信圣灵的工作的。这个还没有五旬节运动之前，差不多离现在150年前，19世纪中叶的时候。而那些人他们经常的越过山到这里来探视这边的弟兄们，跟他们一起聚会谈论交通。那他的祖父虽然不完全的信服他们关于圣灵的教导，还是很乐意接待他们，一样是主内的弟兄。有一次他们听说他们要来了，来了好一群人，他就想要好好招待他们到他的圈里面去找一头牛要宰的来宴客。到了那边他就发现如果宰一头比较小的牛不够吃，宰两头也许太多了，只有他圈中有一头牛是最大的那一头，他宰的就刚刚熬够，不过那一头牛是瞎了眼睛，瞎了一只眼睛的。他们那个时候很注意这些事情，我觉得那是好的。虽然那是旧约里面的规条，说你瞎了眼的，这有瑕疵的不要献给神，新约主不是看这些，可是他们有这种不是当作规条而是对自己敬虔的操练，我觉得是好的。他知道那不对，可是因为那样很方便，所以他就还是宰那头牛，然后他自己觉得有亏，所以他就把牛头去藏在一个地方。 后来那一群俄罗斯的弟兄们来了，他们一起谈论，然后要一起欢宴。吃饭之前，他就请这个主人就请俄罗斯来的那些一位长老来带领祷告感谢。那个长老站起来要感谢，我想圣灵忽然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他说：“我现在祷告之前有另外一件事。”他就告诉这个主人，他祖父就跟他一起去。他说：“走走走。”那个祖父越走心越怕，因为他一直走到他藏那个牛头的地方，就把牛头揪出来说：“弟兄，这是什么？”啊，他的祖父知道猪把他揪出来，就跪下来流泪认罪。从那天开始，他接受了关于他们讲的圣灵方面的信息，这个后来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家族传留下来相信这个，而且后来当有人奉主的名叫他们要离开那里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也听从那个预言。我不详细讲那个预言，那个故事记载在以林出版的《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那本书里面。后来这个迪摩斯弟兄建立了造主的带领，建立了全福会，叫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生命改变。我刚刚讲的故事是其中一个源头，那是一个敬虔的样子。所以你试试看，你有没有留意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你在奉献金钱的时候，是不是皱成一团的旧旧的钞票奉献？当然，如果你没有别的钞票，你这样奉献主还是悦纳。可是如果能，你尽量让你所奉献的是更美好的。我觉得那样的敬虔的操练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追求这样敬虔，追求义。可是主在这里讲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遇见逼迫。主并没有在登山宝训只告诉我们说，哦，你只要成为一个义人，你追求义，你追求敬虔，你很自然就各方面都蒙福顺利。主没有这样讲，他说为义受逼迫你会遇见这个，可是他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快乐了，因为他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你追求公义，追求耶稣，追求敬虔，你会因此被人毁谤，因此人家说你坏话，因此受辱骂，因此受迫害，你还要追求主吗？还要追求义吗？主盼望我们这样。保罗很清楚地讲，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的话，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只要我们走上主的道路，我们心里要预备好，有可能我们遇见人家反对我们，遇见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稀奇。我记得我刚开始侍奉主在台湾宜兰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两位姊妹是在中学当老师，蓝鸟女中当老师，她跟我们一起配搭做学生工作，他们两位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带一群学生信主。其中有一位信主以后，她的很聪明的一个女孩，也很快就好好的爱主，带圣经回家。可她爸爸不喜欢，这个别人还是爸爸宝贝女儿，她爸爸因为她信了耶稣就很气，骂他，把他圣经撕掉，有一次出手打他。他从来不这样，他告诉我他爸爸从来不会这样，他非常疼这个女儿的。当他出手打他的时候，后来这个女孩告诉我们，他觉得里面那么平安，甚至觉得那么喜乐，他就笑出来，所以他爸爸就更不高兴。可是主讲的天国的样式就是像这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的赏赐是大的。两三年以后，他上了大学以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回到家乡，礼拜天来聚会，后来我知道是他爸爸骑摩托车带他来的，有一个改变，那是多么好的事。圣经告诉我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些先知不随从世俗，他们不会因为人很多都是这样做那就是安全就是对的，他们不这样认为，他们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来决定他们生命的态度。我们真正的看见神的人，真正认识神的人，就会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当这个世界一直强调没有神的时候，就像 有一些文学家在他们书上所讲，如果没有神，那我们人怎么办？我们还有办法行善吗？因为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为什么要行善？你没有办法争辩这一件事。人可以说，既然没有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你今天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过是社会的一个制约，后来带来的习俗或者宗教带来的辖制，其实人可以为所欲为。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为所欲为，我觉得很快乐，可是我们一定不喜欢别人为所欲为的，所以我明明知道那不会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还是有神比较好一点，我们相信是有神的。而这些先知，他们因为有神，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绝对的东西，有一些生命当中的标准，所以他们为着那个而活，有的时候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有的人他们因此不被了解，被讥讽，甚至因此受迫害。就像古代的先知，比方像摩西，百姓反对他，虽然他对他们带来那么大的祝福，像以赛亚，他带给以色列百姓那么大的祝福，可是犹太人传统的说法，后来他被锯死。先知耶利米，今天犹太人尊崇他，他当年是被神的百姓用石头打死的，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记载，可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是这样。保罗自己也经历这些，然后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我们要预备好这些事。可是我讲这个题目，我不要大家太轻易的觉得我们基督徒遇见苦难都是逼迫。有些基督徒这样讲，让还不认识主的人因此非难你，我想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要讲一点，哪些情形不是为义受逼迫，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受苦都是为义受逼迫，都有赏赐。因为有的人是因为犯罪而受苦，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使徒彼得所说的话，我读给你听。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五节，这里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彼得说，有一些人他们受苦是因为作恶，他们也做不对的事情。比方有一位弟兄，他在一个机构工作几个月，一起头他跟人家讲好，他们问他他要怎么样付薪水，他跟人家讲好直接存到他的户头，现在有的公司是这样。那可是当他工作几个月以后，最后一个月，因为那是短期的工作，他要离开之前的那一个月，那个管财务的会计，他一时大概太忙疏忽了，他存到他的户头，可是他又亲自给交了一笔薪水给他。有的人是亲自拿薪水的，他等于双重给他，他自己当然知道，他一看他户头存进去又这样，他们当然知道。那个会计也有点糊涂，过了两个礼拜才发现这个事，就去跟他讲，他应该早一点就跟人家讲，他没有。等到人家跟他讲，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因为那个会计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跟他说，姊妹你去祷告，主会启示你，这是主为我预备的。很荒谬，可是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太迷恋于他们心里面有什么启示，有什么感觉，他不知道那些感觉不一定每次都对的，他需要有另外一个衡量。当你有贪财的心在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样说那个是出于上帝的启示，是一个预言。后来教会处理这个事，因为那个会计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牧师，教会处理这个事，那个姊妹一直都不肯认错。就我所知道，后来他甚至自己做了一些诗歌来表达他所受的苦，他觉得他是为义受逼迫，那个才不是为义受逼迫。彼得说，如果我们因为受苦，因为犯罪而受苦，那个不叫做为义受逼迫。还有保罗在那一句彼得在那一句话里面，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他说有一些人是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像什么呢？比方也许有一位姐妹，他在教会里面跟教会同工之间有一点问题，也许是教会的长职或者牧师，他觉得他们对待他不公平，可能就去跟他的朋友讲，可能他的朋友听了以后就跟他一起觉得，为什么一个教会的长老会这样，或者一个执事会这样，或者一个牧师会这样， 他们就一起的不高兴。本来听那个牧师讲道，觉得很得到帮助，发生了一件事以后，他觉得听不进去。其实牧师是同样一个牧师，同样的讲道，那个做长老的是同一个长老，但他现在听不进去，他觉得很苦，为什么会教会发生这些事？其实他有点好怪闲事，哎，那不该你的事，哎。我有时候遇见像这样的人，他们比那个当事人还苦啊。我相信神没有要我们担这种担子，你说总要人主持公道，大卫就不是这样想。他遇见扫罗那样的一个领袖，大卫也没有去对付他，他把他交在主的手中。我相信多半的时候是这样，除非你是在教会里面，你本来就是有权柄来对付这样的事的人，比方你在这个之上有一个总会或者像这样。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们越过这些可能是好管闲事。我不要讲得太绝对，这种东西在每一个应用上面也许都需要因人事实地而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误解了我的话。我们有个别的认识你，如果个别认识你知道你的情况，也许可以给你更贴切的建议。可是我希望我们这样一般性的讲，不会让你带来误会，带来误解啊。你要用智慧去思考，好叫这些事能够做得合宜。加拉太书第三章提到另外一种受苦，保罗说是白白的受苦。加拉太人他们为福音受许多的苦，那是好的。可是当他们到后来偏离了那个福音的正路，他们想要靠自己来往前去，不晓得把一切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借着圣灵入门，却想靠肉身成全。他说我担心你们过去所受的苦，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白费了。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自己担起很多担子来，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也许不是。有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做妻子的，他来找我们，他因为一件事情很难做决定，或者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祷告他觉得好像主没有怎么样清楚指示他，他问我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有一些可以帮助他的事，可是有几次我遇见这种事的时候，我安静听他讲，我心里面仰望主，忽然主给我智慧，我就问他说，你这件事你有没有问你先生的意见？他说没有。我说既然你已经祷告，你觉得这样路这个选择也很好，那样选择也很好，可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才对，那你何不问问你先生，他怎么说你就照着做。他说、哦、我没想到。后来他这样做就好了。有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忘了上帝给他一个遮盖。其实不只是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你们一同走天路，有多一个人担当，你很可能就觉得担子没有那么沉重，这是很好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懂得交托，否则我们有可能担着担子受的苦是白白受的苦。还有我觉得特别要留意一件事啊、这个也不是为义受逼迫，就是因为我们行事不合宜而受苦。你知道中国人讲义者宜也，义就是宜，那就是不偏不倚，中庸之道，那就是凡事把它做得合宜，不是完全去衡量这个规条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而是要把它做得合宜。所以当我们做得不合宜而受苦，那不叫为义受逼迫，因为真正的义是应该把它做得合宜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基督徒不用智慧，很有热心，做事就不合宜，所以有时候他们被纠正、被责备，甚至被拒绝。他们在教会来说，他们受逼迫，请大家为他祷告。事实可能不是这样。比方有的人，他们在他们的公司里面，他们常常讲起话来满口属灵的术语，让旁边的人觉得他有点怪。他们开口闭口就是感谢主，旁边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其实你可以感谢主，在你心里说就好了嘛。或者偶尔在某一个情况里面这样说，也许别人反而佩服，可是你经常挂在口边，人家可能不明白。我们应该有见识，留意旁边的人他们的状况。当我们行事不合宜的时候，人家因此觉得你很怪，所以跟你有一点不太相合，你不要觉得是会为义受逼迫。你在一个公司的环境里面动不动就大声的说哈利路亚， 我很难为你祷告，说你因为为义受逼迫受冤屈，我要为你祷告。有的人他们迟到，他们自己做的不正啊，老板责备他或者是对他不太好，那个不叫为义受逼迫。所以你一定要留意，要行事合宜。主给门徒一些很实际的教导，教导他们怎么样啊，在这世界上，一个不认识上帝，一个有很多方面道德的标准没有那么绝对啊，像这样的世界上，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合适的生活，主给他们教导。在耶利米书的29章，我来读一段经文。耶利米书29章，这个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被掳到之地，先知写信给他们，叫他们在那里应该做什么。在耶利米书29章的第7节，神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一座城，你们被掳到其中一座城，住在那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啊，我再来读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10章。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11节，他说，门徒被差往各地去，你们无论进哪一座城，哪一个村子，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只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一家如果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个家。如果不配得，你们求的平安就必人归你们。我觉得这个教的很好，主要我们无论活在哪里，为那个地方求平安。有可能那个地方是一个你觉得哎跟上帝的道路很相违背的一个地方，因为旁边的人都不认识上帝，也许有时候他们行事为人的那个标准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觉得那是不对的。可是主要我们连那样的环境，你在一个地方你要求平安，而不是咒诅他们，也不是说啊主要把审判领导他们。我相信主没有要我们这样祷告，他要我们为那个地方求平安。你说他们怎么配得平安，主很清楚的讲，如果他们不配得平安，你求的平安会临到你自己身上，你自己会蒙福。可如果他们配得，你所求平安会对他们有益处，很可能改正他们的行为。我相信我们是蒙召来发光，不是来定罪的。主在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有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差你们去，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说好，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驯良像鸽子，又要灵巧像蛇。很多基督徒常常搞不清楚，我们怎么样又可以灵巧像蛇，又可以驯良像鸽子。我想这是两方面，你两方面都要去留意，不要去找到这两个合起来的中间的路线，因为这两个时代很难找到中间路线。一个用鸽子做比喻，一个用蛇做比喻。我们应该驯良像鸽子，也许特别表现在我们的言语里面，我们讲话之前想一下，仰望主一下，让圣灵赐给你有温柔有智慧的话。真正有智慧应该是有温柔的，这是雅各告诉我们。你看但以理在巴比伦，我有时候发现，有时候基督徒提到但以理就会拿来做榜样，说我们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一个属世界的地方，像但以理很忠心守住真道，不跟世人一样。可是他们常常忽略了，但以理并不是用一种高人一等或者是批评别人不够走得对那种我不要做他们所做的是那种态度。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要守住他的原则的时候，带着一个抱歉的语气，但是一个征询人家意见的语气，他用委婉的语气来讲这些话，我觉得那个是非常要紧的，是但以理书很要紧的信息。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个柔和的灵，就是你想要守住真道，要守住公义的道路的时候，要守住敬虔的生活的时候，你也带一点抱歉，好像你这样做会使别人不方便 feel sorry， 带一个抱歉的态度这样做。我相信基督徒应该这样，才会给人好的印象，合乎天国子民的样式，驯良像鸽子。另外一方面，主要他们灵巧像蛇，接下去主说你们要防备人。我想这个是灵巧像蛇的意义，要防备人。比方你不需要自己一头栽进那个迫害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人作保，你一定要留意这件事。圣经说你不要为外人作保，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你自己的亲兄弟你不要为他作保，你不要轻易为人作保，多的是人家拿到钱到中国去，到海外去，你要连着十年你要还那个债，很不容易，你要留意这些事。你在公司里面看见有人用不法的方式图利，你不要跟他们合伙，可是你自己要留意，免得被人陷害，这些都是我们要当心的。主告诉我们要防备人。当你的配偶想离婚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女孩，当她发现那个生猛还是的人心中的另外一个女人，她们万念俱灰，心灰意冷，就什么都不要，就签字。后来想到儿女的监护权还有生活困难，她们一辈子很痛苦。所以我们要留意，遇到这些的时候可能要帮助人，提醒他们要有法律常识，留意孩子的监护权或者赡养费，这些这个是主要我们有的。一方面驯良像鸽子，一方面灵巧像蛇，所以让我们试试看留意这些事。主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这样的态度，不要只是因为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我们就自己一头栽进去。我们要留意在世上怎么样合乎神心意的过生活，一方面小心谨慎的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一方面那么柔和谦卑，让人看见在我们身上神的形象。下一次我们还要更多的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再下一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